神父陪你读圣经，出谷记第一章。让我们首先献上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慈悲的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使我们能够认识出谷记的奥秘。慈悲的天主，求你派遣圣神引导我们，愿我们接下来的分享能够造就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出谷记的奥秘。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在上一节的课程当中啊，我们讲到了出谷记的简介、出谷记的作者、出谷记的时间啊和出谷记的背景啊。今天呢，我们要正式进入啊出谷记的内容当中。我邀请你在上今天的课程之前啊，把出谷记第一章啊读一遍啊，读完之后你再接着啊听我的分享。我也邀请你拿上笔啊，可以在你的书上、圣经上啊做一些笔记啊，天主来啊帮助我们更深的啊学习整个书卷。好，我们来看啊第一章啊，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看第一章啊，整个第一章呢分为22节啊三部分。一到七节呢是整卷书的卷首语啊，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兴盛啊。第二部分呢就是八到十四节啊，以色列人呢在埃及所受的迫害。然后第十五到二十二节就是兴起的这个啊埃及的王呢啊吩咐收生婆，还有埃及人呢杀害男婴啊，这是三部分。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啊第一部分啊一节一到啊七节。我们看第一节，说呀，以色列的儿子们各带了家眷同雅各伯来到埃及啊，他们的名字记载如下。那在这里面呢特别提到这个以色列的儿子们啊，以色列呢是天主给他啊改了名字啊，以前呢他叫雅各伯啊，雅各伯呢这个名字呢比较就是他个人性的啊，以色列呢是因为他在创世纪32章啊与那个天使搏斗啊占了优势啊，天主给他改了个名字。这个以色列呢比较注重的是一个国家范围内啊，一个民族范围内啊，以色列国家啊民族全国的这样一个统称。雅各伯呢比较注重他个人性的这个名字啊，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儿子们其实也是雅各伯啊。那雅各伯来到埃及啊，这个他的名字如下啊，就是他们记载了很多的他们的子孙。那这里面呢就包括了这个他的妻子啊，带着家眷儿女啊仆婢啊都来了。但在这里呢根据上下文呢主要讲的就是雅各伯所生的儿子孙子男丁啊，还加上一个女儿叫迪娜啊，一共70个人。这些名单呢在创世纪的46章8到27节啊有详细的记述啊，他们的名字啊，谁的儿子谁的孙子啊记得非常清楚啊，你可以看一看创世纪啊46章。那这些名字呢从第二节三节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这样的顺序是根据啊雅各伯的两个老婆还有他的婢女啊，他们四个人啊所生儿子排序的啊。你比如说利阿啊，他的妻子所生的有六个啊，就是第一节啊二节三节勒乌本啊西摩安勒卫犹大啊伊撒加尔还有泽布隆啊，这是利阿所生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拉黑尔啊所生的这个本亚明若瑟啊这两个。啊再往下呢就是第四节啊四节的 A, 啊就是丹和纳菲塔利。 然后就是比尔哈所生的，然后齐尔帕啊，俗称是加德和阿希尔啊，这是奉为这个世主啊。所以他因为两个老婆啊，两个妻子，还有两个婢女啊，就是他们所生的儿子。那么从这十二个儿子啊，从他们延伸出来啊，生了很多的子孙，一共七十个人啊。第五节说呀，他们全是雅各伯所生的，一共七十个人啊。这七十个人呢，如果你看创世纪啊，这个第十六章会看到利亚啊生了六个儿子，那儿子呢又生了啊二十五个儿子，两个孙子啊，一共三十三个人啊。拉黑尔啊生了两个儿子，他们儿子呢又生了十二个儿子，一共十四个人。比尔哈呢生了两个，他们儿子又生了五个，一共七个人。齐尔帕呢生两个儿子，又生了他们的儿子又生了十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还有两个孙子啊，共十六人啊，一共这个七十个人啊。真的感谢天主啊，天主祝福了这个以色列的祖先。虽然他们有罪啊，在生命当中很多的污点，但是天主依然祝福了他们啊，降福了他们，他们成了以色列民族的根基，就像在新约一样啊，十二门徒一样，他们成了新约教会的根基。那天主的祝福领导他们整个民族当中，使他们能够多子多孙。今天呢，你也可以祈祷啊，求天主来祝福你的儿女后代子孙，成为一个大家族啊，一个复兴的光荣天主的家族，多生儿女啊。那同时也教导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多生属灵的儿女啊，来壮大天主的子民，就是多传教传福音啊，使更多的人能够啊认识天主啊。天主也希望啊教会复兴。好，这是一到五节哈，带给我们的这些启示。天主，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这里面说呀，这个第五节啊，一共七十个人下到了埃及。那么如果我们读这个中途大事录的话啊，就是读这中途大事录七章十四节啊，说是一共啊七十五个人。在中途大事录这个斯德旺啊，他这个做见证啊的宣讲的时候说是七十五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圣经学家跟我们说啊，因为这个若瑟的家族已经啊在埃及，然后若瑟两个儿子莫纳协和这个厄弗拉因啊，莫纳协呢是一儿一孙啊两个啊，厄弗拉因呢是两儿一孙，这个三个啊，所以一共五个，加上这个若瑟家族的后代呢，一共这样七十五个人啊在埃及。好，这是一个小问题，做一些讲解。那这七十个人呢，所表达的是就是雅各伯家族的男性啊，男丁。那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七十个人并不多啊，直到我们在第六节七节会看到啊，不断的增多强盛啊，不免全地。等到他们啊，大约四百年之后呢，他们从埃及走出来的时候呢，就六十万人，几乎啊增长了一万倍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六节啊，六节七节。六节说啊，若瑟和他的众兄弟以及大一代的人呢，都死了以后啊，说这代人都死了啊，就是光是他的生命死了啊，他的贡献，他的影响力也结束了，也死了。所以兴起来的新王呢，就不认识他们，不再认可他们为埃及所做的贡献。他的众兄弟雅各伯啊，这代人都死了，兴起了新的一代。那么他们死完之后啊，以色列子孙啊，不断的强盛，生育繁殖啊，数目极其多， 所以第七节说呀，这个天主也祝福了他们，布满了全地。他们在埃及啊生活了约400多年啊，你可以看出埃及42章的40节。然后因着天主的眷顾啊，从70个人啊，等到他们出离埃及的时候，光啊单单步行的男子约60万，再加上啊妻子孩子，有人说大概有200多万人啊，就是出离埃及。那透过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啊，我觉得至少有6点啊，我们看到哈。第一点就是这是我们看到天主按照他的许诺啊，正如在创世纪哈，按照他的许诺祝福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各的后裔、雅各伯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粒那么多。天主按照他许诺啊，真的祝福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看到天主把他的子民啊放到埃及，那在埃及来繁殖啊这些子民，那埃及成了以色列子民的子宫啊和摇篮啊，成了一个培养基地啊，繁殖基地一样。天主借着埃及来繁殖他的子民，等繁殖长大之后呢，再把他们啊带到福地啊，你看这天主的一个美意，这成了一个预象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在埃及啊，这个逃难的埃及，长大后，哎，又回到了这个福地啊，所以你看也成了一个预象。那第三呢，我们看到这个繁殖、兴盛、强盛啊，都是天主的恩惠啊，所以不是人的努力，而是天主恩惠，天主降服了他们啊，并且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迫害越多啊，人数却越多，并没有因为迫害、因为受苦人数减少了，反而越来越多啊，天主恩惠。那第四呢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因着这样的强盛啊，受到了埃及人的嫉妒啊，所以也为接下来的迫害啊埋下了伏笔。第五呢，让我们看到啊，就是他们在埃及人也多啊，生活的也好，但是他们不是属于埃及的，他们要出离埃及啊，他们走出那个安全窝，要去敬拜天主啊，到最后进入福地。那他们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呢，也成了我们的一个预象啊，就是作为今天的基督徒啊，在世界上生活。世界再好啊，祝福再多，都是有限的。我们只是这个世界的旅客，我们要渴望啊永恒的家乡天国。好，这是1到7节啊，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啊8节啊，8到10节，就是这个新王啊不认识弱势的新王。啊，对以色列人的担心和阴谋，那我们看8到10节。8节说呀，有位不认识弱势的新王兴起，统治了埃及。他对自己的子民说：“看，以色列子民呐，比我们又多又强。来，我们要用智谋来对付他们，免得他们强盛起来，一遇到战争就去和我们的敌人联合攻击我们，然后。”离开此地啊。好，我们首先整体来看这三节啊。这三节呢和创世纪的11章3到4节有一些雷同之处啊。什么相同呢？就是他们都是在反抗天主啊，反抗天主计划。你比如说在创世纪11章，他们也是来我们做砖啊。你看在这个出谷也是一样，是来啊让他们做砖做泥啊。然后呢这边是免得他们强盛，在创世纪呢11章是免得他们丰盛啊。然后呢他们就建了一城一塔啊，就巴贝尔城巴贝尔塔。那这里呢也是建造了2个城啊，逐祸城啊，就是培托和勒摩瑟斯。也有个预告呢，预言呢，就是他们在反抗上主啊，他们不会成功的，天主要会下来干预的啊，这样一个啊整体的啊看见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八节，这位不认识若瑟的新王，这个新王是谁呢？有的历史学家啊，跟我们说，这位新王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来看一些啊历史背景，啊，帮助我们来啊了解这位新王。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介绍啊，就是。古生若瑟在去世四年后啊，强大的古埃及呢，第十二王朝结束了，就经历了分裂的第十三、十四王朝，就是被从啊亚洲来的闪族喜可说斯人啊建立了第十五王朝啊，大概在公元前1650年到1550年，相继呢有西索克斯人呢建立了第十六王朝。那再过之后呢，这些本地人啊，就埃及的本地人呢，就推翻了从外族来的，就从亚洲来的这些闪族人呢，就建立了这新王的这个制度。他驱逐了这些外来的西索克斯人啊，统一了啊上下埃及，建立了古埃及最强势的、最强盛的第十八王朝啊，大约在主前1549年啊，到主前1290年，就开始了古埃及的新国王时期。那个这个国王到底是谁呢？大家没有同意的说法，有人说是勒姆瑟斯一世啊，就是1549年到主前1524年；有人说呢是勒摩瑟斯二世，你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圣经注解下面啊，你打开你的圣经就会看到，打开你的圣经思考版圣经81页啊，说是勒摩瑟斯二世啊，这就根据那两个城啊，建那个主或城啊所推算出来的。那如果我们再看多一些参考书的话啊，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出谷记啊，就是由弗伦大学啊，编辑的这个出谷记全释啊，第11页啊，就提到是塞提一世啊，这个公元前1317年到1301年，所以这个观点不一啊。那为什么没有确切的认识呢？因为出谷记的作者啊，重点不是要讲哪个王啊，重点呢是讲天主的拯救啊。你包括整个第一章只提到这个收生婆的名字，其他名字都没提啊。这是天主这个写作啊，这个作者啊，他在写书的时候讲一个用意。那不管是哪个啊，埃及的法郎吧，他们一个担心啊，担心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这些国王啊，担心以色列子民强大啊，所以这个他们就用智谋的来对付这个外族的以色列人啊，他们用一种虚假的罪名啊，就是第十节啊，这个虚假罪名啊，什么罪名呢？就是说啊，我们要用智谋对付他们，免得他们强盛起来啊，一遇到战争就和与敌人联合来攻击我们啊，然后离开此地啊，所以这里的一个虚假罪名啊，成了一个政客的一个借口啊。我们来看这个，这个罪名呢，这个担心呢，也成为以色列人啊受压迫的原因。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三啊，这是八节、九节、十节啊，我们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种族啊迫害问题哈、啊。当人不敬畏天主时候，就是种族问题就会发生啊，就会制造很多的痛苦。你比如说白人、黑人、东方人、西方人，或者是不同宗教的人啊，就会有这样的担心和嫉妒。也因着这样的嫉妒和担心呢，他们就捏造了很多的罪名。所以这法郎这句话呢，就成了全世界政客的一个法则，就是把对手潜在的威胁呢，当成这个 不利的因素啊，一个潜在威胁啊，一个虚假的威胁呢，无限上升，然后叫人心生恐惧，然后就产生了这个迫害。那这些埃及人呢，恨以色列人呢，却又啊不想让他们离开啊，然后他们离开之后就没人为他们打工了，没法奴役他们了，所以你看这是他们这样一个计谋啊。这个问题呢，也成为今日世界啊应该反省的，我们都应该和睦相处啊，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应该彼此的尊重。这样的话才能够共同发展啊，因为全世界啊是一家人。好，那我们来看看从灵修角度来看这一段啊。从灵修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这个埃及人象征的是生活在如果这些以色列人象征的是生活在世上的基督徒，那么呢这些以色列呢活在埃及啊，就好像被这个世俗的精神所捆绑所控制，那这些世俗的势力阻止我们去敬拜天主，走进天主啊，成为敬畏天主的人。因此呢，我们就怀着一个灵修的高度来看这个的话，我们要摆脱这些世俗的控制，要走出埃及啊，能够去敬拜天主。好，这是这一段对我们生活的反省。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新王啊，这个埃及人对待以色列人的阴谋啊，就是从第11节啊到22节他们采取的具体措施。那第一呢，他们采用了三个措施啊。第一呢，就是11到14节他们以苦役来迫害压制他们，使他们成为埃及的奴隶。第二呢，就是15到21节丰富收生婆啊，杀害男婴。第三呢，就是训令全体人民把男孩啊这个投入尼罗河中啊，就是一章的22节啊，这三步法啊。这也是他们迫害以色列人的阴谋。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啊，就是11到14节我们一起读啊。于是他们派定督工管制他们，以苦役压迫他们，叫他们给法郎建筑陪通和勒抹设施两座啊这个主火城。这两座城呢在尼罗河三角洲啊附近，就是埃及的上方啊，就是北方啊，这两座城。两座城呢相距有50公里。这两座城呢陪通啊，就是今日的特尔马斯固大啊，这个咱们圣经注解下面有啊。然后第二座城的勒摩设施呢是今天的塔尼斯啊，这两座城啊今天还在哈。这两座主火城呢就是为了储备啊，储藏这个粮食或者是军用品的这个城堡啊，就是以防这个外族侵略啊，就是为打仗做准备。好，那我们来从这个灵修角度来看这两座城啊。这两座城呢就是由于他们当地啊尼罗河三角洲啊物产丰富啊，那他们呢就要派遣这个奴隶呢去建这些城市，然后储备更多的食粮。那如果对我们今天来说啊，今日的信徒啊也很容易啊为了满足肉身的需要啊，然后不知不觉的就是为自己啊积累很多的财富啊，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啊，觉得要未雨绸缪，积累更多的存款。那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被世界所利用，成为这个欲望的奴隶。因此呢我们要小心。那第二呢，就是作为信徒呢生活在这世界上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俗的这个欲望风气所影响，慢慢慢慢的 成为了一个物质的奴隶。我们也由于过度的为食物担心过度的积累甭想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却成了生活的奴隶。这是要常常提醒我们的。保禄中途劝勉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就好像没有生活在世界上一样，拥有的好像没有拥有的一样。我们应活在世上一种旅客的态度去生活，常常思慕甜香。那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2章16到21节呢，也邀请人提醒人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在天主面前致富。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对我们基督徒有帮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12节但是呢，他们越压迫他们，他们越增多，也越繁殖，以致以色列人呢，埃及人都怕以色列之民所以你看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压迫和祝福成了正比这个越压迫越大，人数越增多，这个压迫越多呢，祝福也越多。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暗示和提醒就是不要害怕这个压迫在压迫里面有天主同在，有时这个逆境呢反而会成为天主的祝福。那从教会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基督徒也面临很多的迫害然后呢教难等等，但是教的信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因此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真正应该担心是什么呢？是温水煮青蛙一种无意识的在信仰方面的放松和懒惰，最终导致一个性德的麻木和淡化慢慢的放弃了信仰。所以这才是我们担心的。我们应该常常去走进天主，紧紧跟着天主来走。好，下面让我们看第13、14节。于是呢，他们强力埃及人用更严厉的这个态度强迫以色列人去做苦工，强迫他们做活泥做砖的苦工，田间的一切劳工和种种苦工，使他们呢生活非常的痛苦。弟兄姐妹，让我们留意这些苦工他们做了，你看这里面很多苦工、劳工田间的工就是比如说播种灌溉收割还有各种苦工就是重活、累活、出力的活都让他们来干。好，弟兄姐妹们，透过这些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了这个人在世上生活就是要受苦不受这苦受那苦活在这世界上就要做工，有精神的有着体力的但是这个受苦本身也许不是什么好事，但是透过这个受苦让我们这个反省到很多比如我们有透过这些，就是我们看以色列所受的苦在这些苦当中，天主并没有抛弃他们天主并没有因为他们受压迫他们人口减少了，然后呢生活很痛苦慢慢的消亡了，没有，反而越来越强大。那在痛苦当中的天主也在预备拯救者没事呀，天主在想办法。所以在痛苦当中学会走进天主去依靠天主，求天主来帮助。所以这些苦呢把这以色列人呢推到了天主台前，让他们去呼求天主，也让他们慢慢的知道自己这个埃及呢不是他们永恒的家，他们只是旅客，只是过客而已。那弟兄姐妹们我也邀请你来做一个反思反省，你现在就是你的生活状态，你现在在受苦吗？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也在做很多的劳工啊，很多的苦工？那我要问问你，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你觉得苦啊？你在为谁做工啊？为谁受苦？或者说你做的工有价值吗？价值在哪里？啊，你可以做一个反思啊，为什么觉得苦？啊，有好多弟兄姐妹说，哎呀，做教很苦，结婚苦啊，神父修女呢觉得啊传教苦啊。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我们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也许就不再那么苦。当我们怀着一个崇高的目标，我们为天主而做啊，也求天主给我们力量去面对这些苦，那么我们所做的功就会有永恒的价值。天主希望我们啊都能够做他的功啊，为主辛苦，为主忙，为主做功，永不落空。天主希望我们成为那个活石，来建造属神的殿啊，属天的这个主火城啊。我们要预备收藏属天的恩宠、财富、能力，好为天主做工，来荣耀天主的圣名啊！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啊，去储备恩宠啊，去储备能力啊，储备这个知识、智慧，能够为天主所用。那样的话，是不是会更有价值啊？天主来带领你，带领我们。啊，我希望咱们这个课程啊，咱们这个学习就成为一个储备啊，储备这个属灵的智慧和知识啊，我们能够啊去为主而做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步哈，就是他吩咐这个收生婆杀害男婴。好，我们看15节、15、16节。埃及王呢，吩咐啊，为希伯来女人接生的收生婆啊，一个名叫史菲拉，一个名叫普亚的说：“你们为希伯来女人接生时，要看着他们灵棚，若是男孩就杀死，若是女孩就让他们活着。”啊，这个埃及王出了这样一道命令。啊，我们来看啊，然后呢，收生婆因为敬畏天主呢，并没有按照埃及王的吩咐去做，反而保留了男孩的性命，因此呢，天主也降服了他们啊。好，我们来看具体内容，第15节啊，这两个收生婆啊，你看整个第一章，埃及王那么出名的皇帝哈，法郎的名字都没记，反而记载这两个女人的名字，一个叫史菲拉啊，她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啊，秀丽的。一个叫普亚，就是光辉的啊，光芒四射的啊，他名字的意思。那这两个收生婆呢，这个当然不可能就是两个人啊，他们还有很多啊。那他们这两个人呢，可能就是负责监督收生婆的工作，可能他负责一些计划生育啊，这个负责接生的工作。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收生婆来负责希伯来女人的这个灵棚生小孩，因着他们敬畏天主啊，也为天主所用啊，他们的名字呢也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啊，历史当中。那埃及王吩咐他们说呀，男孩要杀死啊，女孩可以让他活着啊，以这样的目的呢来消灭啊，削减以色列人的人口，甚至慢慢的消除整个种族。那这个命令呢，这个杀人的啊，狠毒的命令呢，可能是法郎私下给他们说的，私下吩咐他们的。啊，他这样做可能是也是为了避免这个全民反抗啊。那但是看，因为他这样做呢，因为私下做没有见成效，所以在第22节呢，法郎就公开向全埃及人下达命令啊，杀害男童。那我们看这两个收生婆的啊，他们是怎么做的哈？ 这个我们看到啊，如果这个命令真的能够实现的话，那可以说以色列子民的命运呢，全在这两个收生婆的手中啊，他们活，他们死啊，都这个收生婆说了算。但这个收生婆呢，敬畏天主，却保留了这个男孩的性命，真的我们很感恩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两个收生婆啊，他们是敬畏天主的人啊，以天主的旨意为最高的原则，他们宁愿啊违背人的旨意，而不愿违背天主的心意啊，这是他们所做的。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他们会遇到一些痛苦、破坏、审问，但他们知道敬畏天主是最好的出路，因此天主在后来也祝福了他们啊，使他们的家门兴旺。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啊，这些收生婆外邦人敬畏生命，敬畏天主啊，帮助了天主的子民。因此呢，我们对每个人呢，外教人都要充满善意啊，他们不论做什么工作，无论是农民、工人、商人啊，或者政府官员，我们要为他们祈祷啊，尊重他们，他们也可能会被天主使用啊，他们在每个人啊，在这个独特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都有良知，可能都有天主的用意啊，求天主能够降服这些人啊，因此呢，也邀请你啊，为这些人，为你所碰到一切人祈祷，无论是医生、工人、农民啊，在政府内工作的人，都要为他们祈祷，他们也许也在做天主的事。好，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由于这个收生婆呀没有听这个埃及王的命啊，他们就被招来啊，就是恐吓他们，追究他们的责任啊，你们凭什么权力做这些事啊，为什么你们不听话啊，没有按照法郎的意思去办事啊，我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十九节说呀，收生婆是这样回答法郎的，他们说，希伯来女人与埃及女人不同，她们富有生机，收生婆还没有来啊，她们已经生产了。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收生婆他们的回答，他们很有智慧啊，他们说呀，埃及女人没有生机啊，还他们需要收生婆的帮助，希伯来女人呢富有生机，富有生命力啊，他们生命力比较旺盛。哎，这说这样一个观点啊，这可能是真的啊，这个两个女人的体质不同啊，除了这个先天的这个体质好之外，再加上这个希伯来女人呢都属于这个劳动基层啊，这个他们经常啊户外工作啊，所以这个生孩子的对他们来说啊很容易啊，这个埃及女人呢可能是娇生惯养，属于这个富贵基层啊，这个很少出门做事啊，所以生个孩子呢就会很娇气啊，需要啊帮忙啊，就像现在城里面女人和农村女人一样啊，以前的女人呢在家就生了，现在一定要去医院啊，花几千块上万块然后才生啊，所以可能这样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区别啊，也说明了这个希伯来女人呢富有生机啊，这个容易生产，也是多产的妇人啊，生一个两个三个几个啊都很简单很容易。那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呢啊，你看妇女就是这个希伯来的妈妈啊，他们富有生机，孩子就能存活。这给我们一个暗示啊，今天的妈妈，今天咱们基督徒的妈妈，如果妈妈有生机，充满生命力啊，性得好，那她的孩子在性的方面就能够成长，也充满生机。不然的话，如果做父母这一代性得不好， 性没有生机，那孩子就是很难进教堂啊，祈祷也很少，慢慢慢慢的在性的方面就可能会失去啊，失去性的啊，这给我们一个暗示和提醒啊。好，我们再来看啊，他们又说呀，说这个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就出生了，这是不是说谎啊？有没有在说谎啊？圣经上没有指出说他们在说谎，只是因为他们敬畏天主呢，以一种比较智慧的方式啊，答复了这个法郎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留意的不是他们是否去说谎了，而是他们所存的敬畏天主的心啊，保留了男孩的性命啊，这是我们值得啊学习的啊。那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啊，你比如说耶稣也说过啊，耶稣说我派遣你们啊去传福音，有如这个羊啊进入狼群，你们要激进如同蛇啊，淳朴如同鸽子啊。耶稣也教导我们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啊，怎么样有以智慧的方式来回答这些质问啊。好，那面对收生婆这样的回答呢，这个法郎也没有办法啊，那个天主呢却恩待了这些收生婆啊。这里面有一种啊互动啊，你看天主恩待收生婆，使他们的家门兴旺，那也因着啊这个收生婆恩待啊天主的选民啊，做了天主所喜悦的事呢。第二十节说以色列子民不断的增多强大，你看他们互相恩待啊，这个收生婆恩待啊，对这个以色列子民这个非常好，所以以色列子民增多。那天主也恩待收生婆，使他的这个家门兴旺啊，这里一种互相繁荣的一个景象，就是助人助己的属灵规律了啊。你帮助人啊，天主也祝福你啊，你帮助别人的后裔繁多，天主也祝福你的后裔繁多啊，这是一种助人啊助己的属灵定律啊，你助人那天主也祝福你啊，这样的一个啊良性的啊互相祝福的一样一个恩典。因此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暗示啊，我们帮助了别人，天主呢也会啊帮助我们啊降福我们，只要我们按照天主的心意来做事啊，天主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啊，来祝福我们的啊后代子孙。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22节。然后由于这个收生婆呢没有听法郎的这个命令呢，所以法郎也许很生气啊，就训令他的全体子民啊，全埃及人，或者说全部生活在埃及的这些人，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凡是看见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呢，你们要把他们丢在尼罗河里啊，女孩可以让他活着啊，那种严格的公开的啊，一种严格的啊不能违背的方式来发出命令。所以不论是本地人外地人，这个你都要这样做啊。所以后来我们在第二章会看到啊，梅瑟的父母啊姐姐呀，就把这个梅瑟小梅瑟就扔在了尼罗河里啊啊，也许当时有很多这样孩子啊。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具体的要求啊，就是让这个命令交给上天了啊，这个就是丢在尼罗河里啊，任其淹死啊，或者流失，或者是被鳄鱼啊被其他动物吃了。这个命令呢真的非常的残忍啊，一般人也不忍心去这样做，这是一个反人类的啊灭绝天主子民的一个现象。那在历史当中啊也有类似的重演，你比如在新约，那个大黑洛德就曾下令把白人一带的男孩全部屠杀啊，这也是有发生一个事情，这都是不符合天主旨意的，所以也不会成功的啊，天主也会啊暗中保护的。 在这里面，也会看到一些杀害婴儿这个堕胎的一些现象。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也有类似的发生。有的地区国家担心人口过多会杀害男婴或女婴，或有的个人原因他不喜欢女孩就杀害堕胎，或有的是因为经济压力不喜欢男婴男孩也选择堕胎，这些都是不符合天主旨意的。好，这是出谷记第一章的全部内容。那下面呢，我把整个第一章总结一下一共总结了7点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们总结一下整个第一章，整个第一章呢分为三部分就是1到7节，以色列人在埃及兴盛。第二呢，8到14节，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迫害。第三的呢，就是三部分，就是新王杀害男婴15到21节。我们看，首先来大家看1到7节呢，就是看到了以色列的42位祖先，他们都有自己的过去，都是罪人，但是天主却使用了他们，在他们人生当中。给他们很多的祝福最后成为以色列的12根基。因着他们和天主恩宠的合作生养了很多的儿女，这教导我们也应该多生子女多生属灵的儿女来壮大天主的选民这是第一点总结二就是我们看到了天主实现了他在创世纪给亚伯朗、以撒各的许诺使他们的后裔繁多昌盛但是呢，天主还是召叫他们离开埃及埃及再好，不能埃及不是永恒的家，他们要去敬拜天主。所以，对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生活。这个事业再好我们也可以求天主祝福我们财富儿女众多，但是最后一定要记住，我们是旅客，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拭目天上的事进入永恒的家这是第二个提醒。那第三呢，在这一章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种族歧视种族的压迫，当人不敬畏天主的时候呢。这个就会制造很多的人间痛苦，战争迫害种族灭亡这都是不符合天主旨意的。因此呢，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和宗教之间，都要互相的尊重，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谋求人类的生存发展，共同进步。那第四。我们看到这些在压迫中的天主子民，虽然他们受压迫，但是他们没有被压倒或者是减少消灭，反而在迫害当中有天主的同在。因着天主的祝福呢，他们人口却越来越多这个逆境呢成了他们的祝福。因此呢，我们也不要害怕。在各种逆境当中，要学会信赖天主敬畏天主。历史当中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一切都在天主手中。那最让我们担心的就是这种放松和懒惰让我们担心的就是因着舒服的环境反而让这个信仰麻木，这是我们要常常提醒的。所以我们在逆境当中学会依靠天主在诵经中、祝福中也要感恩天主，去热心敬拜天主。好，我们再看第五点总结的第五点这个劳苦中的灵修埃及人在 啊，对，以色列人在埃及受了很多苦啊，但透过这些苦呢，他们做了很多的劳工啊，帮助他们应该去走进天主，向天主祈祷。这也给我们一个反思反省啊，叫劳苦中的灵修。你在各样的境遇当中啊，无论做什么事情啊，你要怀着一个崇高的目标来为天主而做。为天主而做，就会减轻你的劳苦。那天主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工人啊，就是当我们做工的时候，能够做属神的工啊，然后储备天主的恩宠，来荣耀天主的圣名啊，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在世上做工，把这样的工就变成有永恒价值的工啊，求天主来降服你，降服我，这是第五啊，叫劳苦中的灵修。第六，我们来看总结收生婆的性德，因为他们敬畏天主呢，天主啊祝福了他们。在这里，收生婆的生命当中，还看到一个啊属灵的定律，就是助人者天助的一个定律。当他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啊，天主也祝福了他们，我们也相信啊，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啊，天主也会啊祝福我们。啊，第七呢，我们从这个灵修的角度啊，来默思反思整个啊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迫害。如果说埃及王法郎啊是世界的王，是撒旦的预像的话，那这个撒旦呢，他就担心天主的儿女增多，担心呢，他不希望天主儿女强盛，他想尽办法让天主子民和天主远离啊，把这个天主子民控在他的权下啊，这是撒旦魔鬼的这个计谋啊，他让天主子民呢，比如说在1到11节啊，就忙于世俗啊，奔波劳动啊。把这个天主子民控在黑暗的权势之下，然后还想尽办法杀害天主的子民，啊，这都是魔鬼阴谋。因此呢，我们要常常提醒啊，去意识到这些魔鬼的计谋啊，我们要学会走进天主，啊，不能太忙于世俗，啊，不能在痛苦当中啊，在宿命当中去麻木自己，啊，我们要学会常常依靠天主，还要保存天主的子民，就天主的幼童啊，小孩子们。那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啊，天主的保护啊，天主的祝福，天主呢提醒人要学会敬畏天主啊，就像收生婆一样，敬畏天主才不会中了魔鬼的计谋。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天主也会降服所有啊敬畏他的人。啊，这是整个啊第一章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啊和反思啊，求天主带领我们，我们做一个祈祷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慈悲的天主，就像你的子民在埃及一样，我们今天也生活在这世界当中，受到各种诱惑、各种的劳工的压迫、魔鬼的引诱。主啊，求你来拯救我们，求你来降服我们属灵的后代，降服啊所有的信仰的孩子们，让他们也能够走进天主，能够跟随你、信赖你。主啊，求你在今天这个时代掌权为王，帮助我们，降服我们，让我们的属灵后代不断的繁多增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